是创世纪第七章一到九节。创世纪第七章一到九节。第七章一到九节，我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必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今天的讲员是本堂林浩郎长老的证道，他和大家证道的题目是挪亚方舟。我们请丽华姐妹来同意，这时候交给林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不知不觉的，我们在网上敬拜已经第五个月了。我们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网上敬拜了五个月了。原来
我们的生活作息呢，也因为新冠疫情有了重大的改变。
我们的生活作息也都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有了重大的改变。
今天我的讲题是挪亚方舟。
今天长老讲的是挪亚方舟。
知道我们小组101102也正在查考创世纪。
101和102小组都是在查考创世纪。
我们在华英崇拜也是在传讲创世纪。
在华英崇拜也都是传讲创世纪。
所以今天就先过来给大家分享创世纪挪亚方舟的事迹。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挪亚方舟要 分享的信息。
其实关于挪亚的讲题，柴良牧师呢去年11月就跟我提了。
其实关于这个挪亚的讲题呢，吴柴良牧师 上年11月已经跟林长老提过了。
我之前在视频也分享过，今天我们的情况就好像挪亚被关在方舟里，方得保守安全。
林长老也分享过，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好像在挪亚在方舟里面要被关住才得到安全。
想到神给我们安排这讲题的时间点，我不得不感叹，神的确是预备周全。
想到神安排这个讲题的时间点的时候，林长老就觉得哇，他真是慨叹神的是非常之预备得非常之周详的。
或许挪亚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事迹，盼望今天呢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神借着挪亚给予我们的功课。
挪亚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事迹，希望今天可以挪亚在我们看挪亚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功课。
那我们来做个祷告。
请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更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顺服，来明白，来跟从。
求主让我们能够谦卑去顺服你的话语。
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求主来带领。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主来带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挪亚的事迹呢，相信大家都很不陌生哈。他也曾经被拍成电影。
挪亚的事迹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哦，亦都曾经被拍过成一个电影。
这是一个创世纪里很重要的事迹。
这个是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迹。
神让败坏的人类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神让人类有一个重新的开始。
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神在那时候呢用洪水把世界一切的生物都毁灭了， 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
我哋读到咧，刚才读到上帝用洪水将成个世界都毁灭咗，只系剩低挪亚嘅八口。
今天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也是挪亚的后裔。
今日我哋系亚当嘅后裔，亦都系挪亚嘅后裔。
这挪亚呢是亚当的第八代孙子，是从赛特那条线来的。
挪亚咧就系亚当嘅第八代嘅孙子，佢系从赛瑟嗰度嚟嘅。
那我们很快的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的那个族谱哈。
我哋去睇下创世纪嘅族谱。
我们看到第四章呢的时候呢，该隐呢杀了亚伯。
我哋睇到第四章嘅时候，该隐杀咗亚伯。
近亲的亚伯死了，神也给亚当跟夏娃生了这个赛特来替代。
当亚伯死了之后，神就给亚当和夏娃生了赛特来到生了赛特。
从这时候起呢，我们就看到亚当族谱有一个分叉点。
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当的族谱就是一个分叉点。
一条是该隐的后裔，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
一个是该隐的后裔，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
另一条就是赛特的后裔，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
另一个就是赛特的后裔，他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五章。
大家或许看到挪亚就是从赛特那家族 的后面那个字。
大家就看到挪亚就是在赛特那个后裔那里来的。
拉麦呢就给他的儿子取名挪亚。
拉麦就给他的儿子取名挪亚，
就是得安息的意思。
就是得到安息的意思。
的确，挪亚借着方舟就给他一家，甚至我们整个人类能够在主里有这个安息。
的确的，主就给挪亚在方舟在主里面有得到安息。
好了，简单的介绍了挪亚，我们就来开始看挪亚的事迹。
简单介绍了挪亚，我们就来看挪亚的事迹。
挪亚方舟的事迹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六到第九章。
挪亚方舟的事迹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六到第九章。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读了第七章一到九节。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是今天读了第七章第一到第九节。
今天我就想 给大家在挪亚的事迹中呢来思想四个点。
今天我们就想在挪亚的事迹中和大家思想四个点。
神对罪的厌恶与审判。
神对罪 罪的恨恶和审判。
我们当分别为圣。
我们当分别为圣。
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最后我们当把神放首位。
最后我们应该当神放在首位。
来，我们来先再回来看今天的经文，这个创世纪的七章一节。
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的第七章第一节。
这边说，神对挪亚说，你们全家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看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
他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首先让我们来明白为什么神在这里称挪亚那 是那世代中的义人。
首先我们看看为什么神会称挪亚是这个世代中的义人呢？
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义人，没有完全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我们知道世上没有完全人，因为人都犯了罪。
这里我们看到挪亚是一个蒙喜悦而神也算他为义的人。
这个我们看到挪亚是蒙喜悦是神所爱的义人。
因为在那时候只有挪亚对神存有敬畏的心。
因为在那时候只有挪亚对神存有敬畏的心。
他的信心跟生活见证与当时的世代相比就显出他的义。
他的行为见证在跟当时的人相比就成为了义。
我们知道神也并没有说他完全无罪，因为神在创世纪第九章也让我们看到挪亚醉酒了。
我们也都不可以说挪亚完全无罪，因为我们看第九章看到挪亚醉酒了。
因为他侧身露体，也因此他的孩子韩还有韩的后裔迦南也因此呢受到了咒诅。
因为他侧身露体被韩看到，所以引致他韩和他的后裔就在迦南那里受到咒诅。
接我们来看那世代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世代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呢？
在创世纪七章之前的六章五节呢，就记载了他们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
在創世紀七章之前，創世紀的第六章第五節就記載了，他們終日都思想盡都是惡。
惡到什麼程度？
惡到怎樣呢？
在那個投影你看到這個路加福音十七章也有記載，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好像羅德的日子。
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嗰度记载咗，佢话主耶稣说佢嗰时嘅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好像罗德的日子。
罗德的日子呢，就是说那个索多玛城那个极其淫乱、男女苟合的事，大家还记得吗？
罗德嘅时代咧，就系话过喺罗多玛城嗰度咧系极其淫乱，男同男咧有苟合嘅事，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
在创世纪十九章如果你们查经读过，就是。虽然罗德愿意把他的女儿献给当 那城里的人，不过那个城里的人呢，还是要罗德把神的那两个使者交出来，让他们为所欲为。
他们在十九章那里创世纪十九章那里记载了，虽然罗德愿意将他的女儿献出来，但是那城里面的人呢，还是要罗德交出那两个使者，要他们将他们为有所欲为。
这是神极为恨恶的，挪亚的时代也是同样的坏。
这个是神极其恨恶的，也是挪亚的世代，也是这么坏。
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这里也有一个观察。
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林长老有一个观察。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读创世纪的族谱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读这个创世纪的族谱呢？
第四章记载这个该隐的后裔只提到名字，没有岁数。
第四章提到该隐的后裔，只是提到他的名字，没有提到他们的岁数。
然而第五章赛特的后裔只有详细的记载，谁什么时候生了谁，然后会活到什么时候死。
然后第五章有赛特的后裔的时候，他就有详细的记载，谁生了谁，然后他们又活到几岁。
这里呢，我就为大家预备了一个图表。
哇，林长老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图表。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看了就好，你们有兴趣就好好的回去读创世纪的族谱。
如果你大家可能看看就好了，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回回到去就跟这个创世纪一起作一个比较。
我就带你们看这个第一行还有那黄色的线。
看看第一行黄色的线。
如果你仔细去看，你就知道亚当、赛特、以诺士他的命啊，长活到长到能够认识到他们第五跟第七代的这个孙子。
你看看亚当、赛特和以特士，他们活的命可以看到第五代的孙。
所以他们的子孙呢，也应该从他们的口中得知神对人犯罪的审判。
那些人就可以在他的口中能够知道神 对我们犯罪的审判，
从中也得着警戒，
从中就得到警戒。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后裔却不当一回事，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后裔就不当是一回事，
还继续的活在最终，甚至呢变本加厉。
他们继续活在最终，甚至是变本加厉。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都是一样。
神把他对罪的恨恶，还有他如何的惩罚罪人的事迹，都记载在圣经里。
神将他怎样的愤怒，和怎样对罪人的，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旧约、新约我们都看到。
旧约、新约我们都看到。
这里也不必多讲，所以我们就是好好的来学习，这个成为我们的警戒。
我们呢就我们在这里不多讲，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来到成为我们的警戒。
神也因为当时的人的顽固不悔改呢，所以神就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
神因为人不悔改，所以他要将人类那些走兽和昆虫，甚至空中的飞鸟全部都要灭绝。
投影我就登了这个创世纪的六章六到七节。
投影到我们看到创世纪的六章第六到第七节。
我们读到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我们读到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神怎么会后悔呢？
神怎会后悔呢？
他是全知的。
他是全知的。
他当然知道这些人的背念。
他知道这个人的背景。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神极其悲伤，甚至动怒。
我们看到这里是神是极其悲伤，甚至动怒。
悲伤，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慈爱的神。
悲伤是因为我们神是有慈爱的神。
他当然不愿意看到世人因为罪而灭亡。
他当然不愿意看到世人是因为罪以致灭亡。
神也动怒了。
神也都生了。
因为他厌恶罪，他不能够让世人继续的这样败坏下去。
因为他厌恶罪，他不能够让世人继续败坏下去。
所以神就拣选了挪亚一家，叫挪亚造方舟，让人类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神就选择了挪亚一家，并叫挪亚造方舟，让人类有重新的开始。
今天我们知道，洪水虽然灭了当时的罪人，但是还不能够除去罪的问题。
今天我们知道，洪水虽然灭了当时的罪人，但是不能够除去罪的问题。
我们知道，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拯救。
我们知道，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拯救。
挪亚方舟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救赎。
挪亚方舟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救赎。
唯有相信并且上了耶稣那救赎的船，方得拯救。
唯有相信耶稣继续的船，先至可以让人类得救。
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
挪亚就是这样，因为信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挪亚就是因为这样，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就能够承受了那个义。
耶稣的到来一次过的担当了我们从亚当那时候开始犯的罪。
耶稣的降临能够就一担当了在亚当的时候开始一切所犯的罪。
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一定得救。
不知道在视频前参与今天敬拜这个慕道的朋友们，你们接受了耶稣吗？
不知道在镜头前在我们敬拜的未信主的朋友，你们相信耶稣吗？
如果还没有，就赶紧来接受吧。
如果你们还没有，请你们快快来接受。
弟兄姐妹，我们也再次的被提醒神的公义。
弟兄姐妹，我们都再次被提醒神的公义，
也当时时警醒，不好让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才来后悔。
也都是警醒，不要等够等神要管教我们的时候才后悔。
我们也在这个回头来看到的这个，来看这个第二点。
我们继续去看第二点。
在创世纪的六章九节呢，我们也读到挪亚在当时代是个完全人，并且与神同行。
在我们看到是当时挪亚，是我们读到挪亚在那个时代是完全人，而且同神同行。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个完全人是与当时的世代相对比的。
我们也都刚才讲过了，这个完全是与当时世代的人去相比。
我们就来看圣经的其他经文，来明白挪亚当时是如何蒙神称他为完全人。
我们再读其他的圣经经节去看看挪亚是怎样是蒙神去称赞的。
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五节，我们就读到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我们都看到神是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畏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挪亚只有一个妻子，
挪亚只有一个妻子，
他三个儿子们也只每个只有一个妻子，
他三个儿子也都是只有一个妻子。
他们在婚姻上尊重神所设立的制度，
他们在婚姻上 尊重神所设立的制度。
在那淫乱的世代中，挪亚一家就是如此的分别为圣。
在那个淫乱的世代中，挪亚就是一家这样是分别为圣。
在彼得后书我们也读到说，他在那时代传讲神的公义跟真理。
在彼得后书也都提到，他在那个时代是传讲神的公义和真理。
遗憾的是，那世代的人不顺从，也因此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遗憾的是那个世代的人，他们不顺从，因此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都是一样，
同处在一个处境，我们也是不是应该也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呢？
同处一个处境，我们是否应该要认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呢？
保持着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当时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保持着应该我们要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来保守这个世界不再沉沦，
来保守这个世界不再沉沦。
其实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好是坏，都是给家人给朋友的一个见证。
其 其实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好是坏，都是给家人和朋友一个好好的见证。
在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先想到神的国度，先去考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旨意呢？
在我们做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是不是先想到神的角度，考量我们生命中有没有去遵守神的旨意呢？
当我们的邻居、朋友、同事有问题时，我们是不是也好好抓紧机会，按照我们在圣经里所学习到的真理来帮助他们，来开导他们呢？
当我们朋友或者同事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捉紧的机会，按照圣经里面所学习的真理来到帮助他们呢？
有时候的确很遗憾的，我们当我们换个角度的时候，我们就看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是我们影响了他们，还是他们来影响我们。
有时候我们换个角度去看，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是我们影响他们，还是他们影响我们呢？
我们当中或许会有人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的确要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能够过个得胜的生活。
的确要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持守神要我们在这边见证他的圣洁，
持守我们去见证，做一个神的见证。
回头看挪亚的情况，周边邻舍整个社会都不进城，不过他们还是持守神的这个托付。
我们看看挪亚的情况，其实他周边的邻舍整个都是不敬虔的，但是他能够持守神的托付。
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世上所必须面对的，他也知道我们的这个罪性。
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在世上必须面对的，他也都知道我们的罪性。
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这个前书十章十章十三节说，当我们遇见试探，必是我们能够受的，神也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
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这样讲，我都告诉你，当我们遇到试探，一定是我们能够受的，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是能够忍受得住的。
所以让我们就凭着信心竭力来过个分别为圣、容神一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要凭着信心去竭力过一个分别为圣、容神一人的生活。
我们来看第三点，
我们来看第三点，
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我们在看这个创世纪六章十八节的时候，是神要与亚伯拉罕立约。
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要与亚伯拉罕去立约。
是神主动的来找挪亚，拣选了挪亚，而且吩咐挪亚去造那方舟。
是神亲自拣选了挪亚去叫挪亚去做一个方舟。
是神主动的来呼召挪亚与他一家立约，
是神主动的呼召挪亚和他一家去立约。
神也很详细的告诉了挪亚当如何的来造这个方舟。
神也都很详细地告诉挪亚要怎样去做那个方舟。
在创世纪六章十三到十六节，你就读到如何的造。
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三到十六节就很清楚地讲到怎样去做。
里面的隔间一间一间的造，长度、宽度、高度、尺寸多少，用什么涂料，神都给他吩咐。
里面要怎样去做，长度、宽度，那些房要怎样去做，神都很清楚地讲给挪亚知道。
在经文里我们看到那个尺寸，就给大家一个概念。
在经文那里我们看到一些尺寸，就给大家一个概念。
当时的这个尺度轴呢，就是大概一轴大概是一英尺半，或者是45个cm 哈。
当时嘅一轴咧，就系一轴就系一英尺半，或者系45个厘米。
所以那个方舟呢，应该有150个meter， 就是公米哈，150米。
嗰个方舟大概有150米咁长。
长度你可以想象，你看过足球，就是一个半足球场。
如果你想想长度就是一个半足球场那么长，一个半足球场那么长，
然后22米宽，
22米阔，
就去 P 山游泳池那个横的直的是50米，横的是20米，就大概知道它多宽。
就是碧山游泳池那边短一点的那个阔度。
12米高就等于大概3层楼的建筑物，
12米高就大概等于3层楼的高度。
我们不知道挪亚在造方舟之前是干什么职业的，
我们不知道挪亚在造方舟之前是做什么职业的。
不，我们肯定知道，当他造了这么大的方舟，他应该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程师跟木匠。
但是当他做了这个方舟之后，我们就知道他是数一数二的工程师和木匠。
挪亚不但是一个工程师跟木匠，也应该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生物学博士。
挪亚不单是工程师和木匠，他应该都是数一数二的生物学的博士。
因为世上所有的动物、飞鸟、昆虫不计其数呢，都进了方舟，由他来照顾，长达一年又十五天。
哇！因为咧，世上所有嘅动物吓，无论系边样嘅动物，都系由挪亚嚟到喺方舟嗰度照顾，长达系一年又十五日。
我们有养宠物的就知道哈，你养一只狗跟一只猫，家里就会乱了哈。
我哋有养宠物嘅就知道哈，如果你养一只狗、一只猫吓，你屋企就会乱啦。
所以什么动物跟什么动物可以放在一起，该吃什么，如何，而且它们的食物如何保鲜，整整一年多不坏，不简单哦。
哇，它什么动物可以和什么动物放在一起，然后呢它们应该吃什么，它们吃的东西又一年多都不坏，哇，这个真的不简单哦。
而且想想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进方舟是六百岁，他造方舟的时候应该是神讲说人的寿命一百二十年，所以他当时应该有四百八十岁的老人家了。
当挪亚去做方舟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四百八十岁的老人家。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挪亚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他，塑造着他，成就了神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挪亚真的被神一步一步地带领着他去做了个方舟，他就成就了神的托付。
讲到老人家，我们就想起我们当中我们怀念的在六月七月间离开了我们的几位老姐妹。
想到老人家，我们就想起我们当中在六月七月离我们去的几位的 老兄弟姐妹。
当中雅蕾姐妹、刘芳姐妹、素莲姐妹、宝珠姐妹。
当中有雅蕾姐妹、刘芳姐妹、素莲姐妹和宝珠姐妹。
当我们想起她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个她们年纪都很大了，行动也不方便。
当我们想起他们的时候，他们年纪都很大了，他们行动都不方便。
但是他们还在身体许可的时候，坚持地来到教会来崇拜。
但是他们还在身体许可的时候，他们坚持地来到教会来到敬拜。
我们都为着他们的生命呢来感恩。
我们都为着他们的生命来到感恩。
我们也特别也纪念这个刘芳姐妹，如果你们有参加她十二月的那个圣诞聚会。
我们特别去纪念刘芳姐妹，如果你们有去过她十二月的她的圣诞里面的感恩聚会。
她在世的时候每个十二月都会举行。
她在世的时候她每一个十二月都会举行。
所以虽然她老年信主呢，这就是她为神的做的这个工作，她为神做的这个见证。
虽然她老年信主，但是这个就是她为神做的工作，为神做的见证。
而且我们想，这些老姐妹是晚年很多当中了，很多是晚年才来信主的。
而且我们知道这些老姐妹，她是很多是晚年才来信主的。
晚年信主不容易，生活习惯都已经定型了。
晚年信主不容易，生活习惯都定型了。
当中很多呢还是烧香啊拜拜的。
很多呢都是有烧香啊拜拜的。
从敬拜看到的看得到的偶像，而从而敬拜那个看不到的真神，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带领。
看他们去从他们敬拜那些看得到的假神，而去相信我们看不到的真神，这个都是相信有神的带领。
所以既然我们当中很多的老弟兄老姐妹都能够顺服神，再让神在他们生命中做出改变，
我们当中的很多的老兄弟姐妹都能够去顺服神，能够让神在他们生命中作出的改变。
所以我们千万就不好说我就是这样的啦，或者是说这么多年了我改也改不了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啦，这么多年我都改不到的了。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由神来开始，我们跟着走就是了。
由神来开始，我们只要跟着去行。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他从挪亚的时候直到今天也是一样，满有怜悯，满有慈爱。
他从挪亚的时候到今天也都是很有慈爱，很有怜悯的。
所以无论你我今天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处境，我们也相信神是会一步一步的带领着我们。
所以无论是什么处境，我们相信神也都会一步一步的去带领我们的向前走。
我们看挪亚，
我们看看挪亚。
圣经上给我们记载说，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佢圣经嗰度记载，佢话挪亚就系咁样行，凡神所吩咐嘅，佢就照着行。
要遵守神的吩咐容易吗？
要遵守神嘅吩咐容易吗？
你可以想象，在洪水泛滥之前啊，挪亚要在干地上哈造一艘这么大的方舟。
哇，你可以谂下。在洪水泛滥之前，挪亚要在干地上去做一只方舟。
我们可以想象挪亚的朋友啊、邻居啊，都会莫名其妙的在嘲笑他。
我们可以想到挪亚的朋友啊、邻居啊，都会在那里默默的嘲笑他。
挪亚这么傻，建那个方舟的时间啊，还有那个财力，你可以给自己累积很多的财富，你可以好好的来享受啊。
哇，龙啊，你咁傻嘅，你用咁多嘅时间 去做嗰只方舟，你喺呢个时间可以累积好多自己嘅财富，你可失去咗好多享受嘅时间。
我们不知道圣经上没有明确记载多少年，不过我们推算，他就用了整120年的时间来建这个方舟。
我哋唔系好知道佢用咗几多少时间去建嘅方舟，但系圣经嗰度咧大概系讲咗佢用120年去建造呢个方舟。
他们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一辈子的付出来建这个方舟。
他们就用了一辈子的时间，一辈子的生命去付出，去人力资源去付出，去做这个方舟。
我们知道要顺服神都得付上代价。
我们知道要顺服神都要付上代价。
主耶稣也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做他的门徒也必须付他的代价，付上代价。
主耶稣亦都话俾我听，如果我哋要去做个门徒，喺生活上，我哋一定要付出代价。
不挪亚呢？神所吩咐的，他都造行了。
挪亚神所吩咐佢嘅，佢都做咗啦。
被人取笑。
佢俾人取笑。
啊，回头看我们吃饭的时候做个谢餐祷告，我们有被人取笑过吗？
啊，我哋谂下，如果我哋喺食饭之前有谢餐祷告，有冇俾人取笑过呢？
我们还是持守我们的见证吗？
我们还有没有持守我们的见证呢？
侍奉时间上的付出，礼拜天必须早起参与崇拜，少睡了几个小时，少看了几场球赛，少参加了几个聚会，我们吃亏了吗？
我们在侍奉的时间上，在礼拜日我们早点起身去敬拜，睡少几个钟头，看少几场球赛，少点跟朋友聚会，我们有没有吃亏呢？
但是我们看挪亚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完成神的托付。
但我们看看挪亚，他是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去做完成神的托付。
我们知道挪亚也承担了这个造方舟的一切的费用。
我们都知道挪亚他承担了一切造方舟的费用。
我们不知道他是在资源上如何的丰富，不过他就是把他一切的积蓄呢都用在这个方舟上。
我哋唔知道佢嘅资源有几丰富，但系佢真系用咗佢一切嘅资源都去累都喺做喺用咗呢一切嘅资源都喺做呢个方舟上边。
挪亚有信心，这信心呢使他花去一切属世的东西，换取一件永远不会失去的。
挪亚佢有信心，佢个信心就系佢花去一切喺属世嘅足嘢，佢咧就为佢做换咗一啲佢系永远都唔会失去嘅嘢。
回头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十一的奉献。
回头去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十一的奉献。
我们少买了几个包包。
我们少买了几个包包。
没有去买那个最新款的车子。
没有去最买那个最新款的车。
或者甚至说，哎呀，少供了一套房。
或者甚至去少供了一间屋。
但是我们比其他的人穷了吗？
但是我们会不会比其他人贫穷呢？
感谢主，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贫穷。
感谢主，我们没有因此而贫穷。
相反的，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灵，比起世界上其他的人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富有。
相反的，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灵是 比世上其他的人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富有。
不错，挪亚造方舟是付上代价，而且是高昂的代价。
没错，挪亚是做这个方舟是付了很高的、很高昂的代价。
但是想一想，他如果不造方舟，他付出的代价将更大。
但是想想，如果他没有造方舟，他付出的代价更加大。
我们信主也是一样付上代价。
我们信主也是一样付上代价。
但是相比之下，想一想，这短暂今生的付出来换取永恒丰盛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还犹豫什么？
但是我们去想想，在相比之下，我们只是短暂的今世的付出，但是换取到的是永恒福盛的生命，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还想什么？
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我们去看看最后一点，
这个就是挪亚呢把神呢放首位，
就是挪亚将神放在首位。
洪水退了，挪亚一出方舟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敬拜神。
挪亚当水退了之后，他一家人出去方舟，他第一件事呢就是为耶和华筑坛去敬拜神。
神呢也悦纳了挪亚的敬拜，并自己立约设下彩虹，从此不再叫洪水呢来泛滥地上。
神亦都接纳了挪亚的敬拜，并同他立了约，设下了彩虹，叫人呢从此不叫水泛滥去毁灭这个世界。
而且也就是说不再毁灭地上，借着洪水啊来毁灭一切所有血肉的物，
也都是说呢不叫再叫洪水去毁灭这个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物件。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彩虹好好的欣赏，因为这是提醒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彩虹呢就要好好的被提醒，因为这个呢就是挪亚神和挪亚当时被人立了的约定。
我们看挪亚呢在方舟当时住了整整 一整年，出来后又回到地面上啊。
我们看到挪亚当时住在方舟一整整一年，然后我们出来就聚住在地面上。但
地上的一切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他跟他的一家必须又再重新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转变。
当他们一家出来的时候就全部东西都不一样了，他们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新的转变。
跟我们今天比好像有点相像哦。
跟我们今天比好像有点像哦。
我们一直来都在教堂崇拜，今天呢只能够网上崇拜。
我们今天我们平时都能够来到教堂崇拜，但现在我们都很多要在网上崇拜。
不过感谢主，我们还适应得蛮不错。
但是感谢主，我们都觉得不错。
但是我就在想啊，一旦疫情过了，我们就能够回到教堂崇拜了，你会不会愿意回到教堂呢？
但我们想想了，如果当这个疫情是过了，可以回来到教会崇拜，你会不会愿意来到教堂呢？
家里好舒服啊，在自己的客厅里。
家里面好舒服啊，在自己的屋厅里面。
不用去等车。
不用去等车。
不过呢，你看到挪亚呢，他回来他就适应，他第一件事情把耶和华放首位呢，为神筑坛敬拜神。
但是你看挪亚，他一出来第一件事情呢，他就是去为耶和华筑坛，去继续去敬拜神。
他面对一个新环境，他害怕吗？
他面对一个新环境，他怕不怕呢？
他也习惯了方舟上的生活，他还要适应容易吗？
他已经习惯了方舟的生活，容不容易呢？
不过他就是把神放首位，
但是他就继续将神放在首位。
神吩咐他生养众多，好好管理神所托付的世界，他就照样行了。
神就吩咐他好好的耕种，生养众多，他就好好的这样去行。
的确，这个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有限，人的无助。
的确在这个新冠疫情，我们看到人的有限，人的无助。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你都避不过他的影响。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住在哪里，都不能够避过他的影响。
现在连讲道都要戴口罩。
现在连讲道都要戴口罩。
我们的工作也受影响。
我们的工作也都受影响。
收入减少了。
收入减少了。
不过感恩，周边失去工作的也不少。
不过如果你有工作，你应该感恩，因为失去工作的人也都不少。
这个是一个新的常态，一个新的开始。
这个是一个新的常态，新的开始。
我们是埋怨神呢，还是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凭着信心来度日，来见证神的恩典，神的信实？
我们是埋怨神，还是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凭着信心继续去仰望神，仰望神来到度过这个日子，向世人见证神的信实，神的丰盛。
那我们就从挪亚的事迹来互相的来勉励挪亚如何的来顺服神，以神配搭去完成神的托付，让我们也在这个新的一个开始同样的来为神来做见证。
我们就好好看挪亚的事迹，互相的勉励，看看挪亚怎样去顺服神，把握这个机会去完成神所的托付，同神一起去重新去建立这个新的世界。
因为的确我们就是他的工作，
因为的确的我们就是神的工作，
我们相信他一定会把我们就是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让我们来作为他的管道来完成。
我们相信神所托付我们，我们要做他的管道来完成他的工作。
我们就来做个祷告，
请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无所惧怕。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无所惧怕。
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凭着信心耐心的等候仰望主你的带领。
帮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耐心的等候去等候主你。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做的一切都得蒙主你的悦纳。
让我们在每一日的生活所做的一切都蒙主悦纳。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